诗是道路。
Amen。
弟兄姊妹们，当神造了人之后，他没有任何兴趣告诉人该怎么做，他没有意思告诉人该怎么行为，他没有跟人讨论一下他们的工作责任是什么，这些新被造的人。他没有告诉人他要人做什么，他甚至都不告诉人神要为他们做什么。他好像对那种的想法完全没有兴趣。神非常有兴趣的告诉人，就是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神没有造了人是为着有一个毫无终止的自己的能够承受的生活，他乃是要人来吃，他要人依靠他，人需要依靠一些事情。很有意思，神把两棵树摆在那里，这两棵树对我们就是一个比方，讲到人的吃的拣选，不是说人是不是能够依靠他，他被造就是为着要人能够依靠他。人一生的追求自己要独立，其实就是一开始就失败了。我们被命定就是要依靠的，但是是在于我们依靠什么。我真是感谢主，昨天晚上有一个我们爱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今天我们有的纲要乃是说到两棵树与两种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知道在这个会场里面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还有在录影上面看这个信息的大部分人，对这个生活两种生活的原则两棵树有一点的印象了，有点知识了。你们也许在过去读了这本小册子，看起来很熟悉吗？你们也许看得不能清楚，就是两种生活的原则，这是经典的书。我不知道我们书房现在还有没有卖，但是是非常经典的书，很快可以读过，15分钟就可以读，我们应该一再一再的回来读，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观念。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些的熟悉，但是我希望你们对这个题目的熟悉不会影响你不能够来接受主今天早上向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的负担不是只是把一些两棵树的这个事实告诉你，也不是只是解释两种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问题乃是非常基本的，就是你真实的生活是如何？不是说你懂明白两种生活的原则，乃是你真实的生活的情形是如何？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当你看到昨天晚上的戒言，弟兄开始跟我们讲到李弟兄，他必须要面对这件事，非常严肃的关于他的生活。当我们读这个戒言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当艾弟兄开始跟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情形，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哇哦，这里有好几句话非常的让我停下来，两次他说到错误的方式，走错路，他也非常的确定他从自己的头20年不是不信者， 他是信主之后二十年之久，头二十年在服侍教会、服侍工作、建造教会。他必须问他自己，我真实的生活如何？他必须来到一个结果，就是结论，就是我走错路了。我们是不是不需要这样想呢？如果李弟兄要停下来想他的生活，我们自然更是需要停下来想想我们的生活。昨天晚上在深夜的时候，很多的交通我非常同意，好像我不是一个例外，这个不是例外，我们今天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在这个题目，我们从疫情里面出来了，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了。有些地方才开始面对面的聚会，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来开始重新建立教会生活在很多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教会生活，怎么样的生活，甚至怎么样的服侍，我们是要如何，我们是走什么样的路。哦，弟兄姊妹们，我盼望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鲜的，特别是这个纲要，让我们不要是老旧的方式来接受，因为这个完全不是老旧的，这与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关的。我仰望主，甚至昨天晚上讲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特别的这个转变，我们需要有这样厉害的转变，我们必须，我们一定是靠近最后的时间了。你是不是愿意见到主啊？借着享受主是生命树来走这条路，不要在审判台前发现你走错路了，你以为是正确的路，结果你走错了。不是说你走世界的路，甚至不是说你走邪恶的路，你走的是好路，你走的是对的路，但是却不是享受基督是生命树的路。但愿我们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为此需要主的怜悯。好，让我们继续往前。当我们说到生命树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也很熟悉这个生命树这件事，他们都说吃了一个苹果，甚至不信的人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在他们的脑筋里。但是事实上，即使知道这个故事，你很可能完全误掉了这生命树的意义。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告诉你，创世纪一章二章主要是讲到创造，但事实上创造只是一个背景，是一个背景为着主要的事件，就是生命树，人走生命树的路。所以神造了人之后非常关切你要吃什么，你要吃的一切都在于你吃什么能够执行我永远的定旨，在地上做我的彰显，做我的国度，产生配偶，这一切都在于你吃什么。李弟兄说到，在圣经里面看见中心线，这是从一本书讲到《生命树的意象》这本书里面，这是李弟兄文集1958年第一卷，是在这卷书里面最后一章，我读给你们听。李弟兄说，支配的意象中心线， 昨天晚上在我们弟兄结束最后结束的圣言结束，他就讲到这个支配的意象，这是我们弟兄说的，来明白领会圣经中心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要明白知道圣经里中心的意象是非常难的，所以为着要让圣徒们能够认识这个思想，我尽力来把这条线，把圣经里面的线传给大家。这条线就是从创世纪的头两章和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如果我们读这四章，把圣经的开头跟结束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些章节里面的支配的意象，所以不是容易，是很难看见的，但是是在这里我们弟兄特别的努力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和启示录最后两章向我们打开。创世纪头两章主要就是生命树，而且人被摆在树前，而且警戒他们不要吃错误的树。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仇敌非常的诡诈，这个对头进来，他在攻击什么呢？他就是攻击这个吃，他知道即使亚当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撒旦他知道要攻击什么，他知道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不是意外的事情，他在那里一开始就攻击人的吃，所以人选了错误的树。最可悲的情形就是这个生命树本来是向人完全敞开的，却关闭起来了。第三章就开始，生命树就向着人就关闭起来了。然后到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启示录21章22章，让我们看到祝福的主要的重点就是生命树和圣城。你看启示录21章第二节，哎，弟兄昨天晚上读给我们听了，你看见一道河，而且你看见生命树，你看到生命树在河的这边也在那边。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生命树了，你在旧约里面听不到生命树，在创世纪第二章之后就听不见了，因为这个路已经被关闭了。就像李弟兄说的，这里有个大的绕路，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有很多很多绕的路，很长的，绕了很长的路，生命树不再开启，直到基督来救赎了人。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可以壮胆来进入，因为是在基督耶稣的血里，而且我们可以进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件小事，救赎不是只是改变我们永远的光景，拯救我们不到灭亡里，不，他的救赎非常有意义，因为把我们带回到起初，把我们带回到生命树，生命树向人敞开了。然后你再看22章，启示录22章，在启示录22章这里有个应许，有个呼召，还有一个警戒，这都是与吃有关的，这三点都是与吃有关，而且特别是与吃生命树有关。这应该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条线，在圣经里这条线吃生命树没有放下，不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之后就放下了，不，乃是从圣经里面一直继续延续，甚至在启示录加强了。在启示录22章14节有个应许，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这是对信徒的应许，我们有权柄，今天早上我们有权柄， 我们是不是需要每天享受那个血来洗净我们的袍子，洗净我们的行为，借着羔羊的血，然后享受生命树，因为生命树向我们又打开了，敞开了，这实在是奇妙的一件事。然后这里有个呼召，第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有一个呼召，说来，主说来，你看到他的心，对人的心了，就好像在创世纪一样，我要做你的生命，我要做你生命的供应。现在在圣经的最后，口渴的来，愿意的都可以了，没有说凡是做得好的，他们印证自己，他们可以做得不错的，可以来敬拜我。不，他就说只要口渴就来，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来，要来取生命的水喝，是白白的。十七节的水就是二章二节的水，就是那个永流的河。但是在这个河这里，这个水这里有树，当你喝这个河的时候，你也得着树。哈利路亚，弟兄们，这是何等的呼召！你看到神对人的心，哦，我不要把一切都忘掉吧，不要想说为我做任何事，我愿意做你的生命，来喝我、吃我、享受我，让我做你的生活。然后在十九节这里有一个警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如果从这个预言里面删去什么，你就会失去很大的事，那是最糟的事情，你就会失去生命树的权利和圣城。已经失去了，然后恢复了，但是也很可能你还会再失去。弟兄姊妹们，这个让我们一再的看见神的心。那在这条中心的线上，完全是吃，要取基督是生命树来吃的路，我们很容易会误掉这个，很不容易让我们看到圣经的中心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暴露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看见的不够。在戒言的话里面说到，我们一切的难处不论是什么，是怎么讲的，各种的难处不论是什么，都是在于缺少生命。我们对我们的难处是怎么样的对应呢？你要看到，哦，这是难处，是因为我缺少生命，但是我们却是做很多事情想要来解决难处。哦，不论如何，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有路，今天有路能够来吃生命树，这个路向我们敞开了。好，我们来到纲要，我们一同来读过。好，弟兄们一同来读第一大点，创世纪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姊妹们请读第一终点，这两棵树表明基督徒能凭着两种不同的原则，是非的原则或生命的原则而生活。 Amen。 一同读第三终点、第四终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多了一个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把生命的原则摆在一边，而跟从是非的原则。基督徒不是问事情对或不对，乃是在做事时问里面的生命怎么说。弟兄们，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得着一个美妙的东西，我们也许没有看见， 我们得着一个生活的原则，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两个原则，两种生活的原则。如果你是不信的人，你有一个原则，凭着那个生活，就是对错的原则，好坏的原则，完全是在那棵树上，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得着另一个生活的原则，这个实在是开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许把它摆在一边，哦，我现在是信徒了，哦，我要做好事，我要做对的事，我要做对的事，好的事。大部分的人不会说，哦，我们现在要做坏事，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好的事情，对的事情，我们就以为那个是生命的原则。但是这篇信息纲要会非常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往前，第二大点，哦，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里面的生命，不是凭着外面是非的标准。我们生活的原则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的基础，让我们为着其他的纲要，纲要其他的点，我们生活的原则不是外面的，不是凭着外面，乃是里面的原则。好，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第一重点，非常惊人。如果我们生活的原则也不过是对与错，我们就和世人一样了。这个就会让你停下来。如果我们凭着对错的原则生活，我们就跟世人一样了。这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见证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为着教会生活需要的生活。他这样做非常有意思的做。事实上李弟兄讲到，我不知道是在注解还是在执事的书里面讲到，他说到保罗几乎用尽了他的智慧，为着要来描述这个里面的生命，而且他也用信徒的生活的原则和不信的人的生活原则。你看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到他们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对不信的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然后十八节，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这个就是不信的人他们里面的情形，昏暗的。十九节，他们的心里刚硬。然后十九节，这十八节的心里刚硬，然后这里有心思的虚妄，悟性上昏暗，和心里的刚硬的，乃是因着他们过去的感觉。这个表征不信的人，他们就是有各种的感觉。达贝的经节说到，要把我们的感觉扔去。但是在英文希腊文本说到，他们不去，不在乎了，不在乎了。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信徒在召会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在乎，不管我们里面的生命了？有没有可能啊？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生活，即使我们不是不信徒，但是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却像不信的人生活，不顾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查看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很多年的经历，经过了很多事情，学习了很多事情，读了书，参加了训练，参加了特会，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我就不在乎了。哦，主耶稣，第二重点，对不对？不是凭着外面的标准，乃是凭着里面的生命。 第三重点，我们不只是恶事不能做，连仅仅是善的事也不能做。这个与我们天然的宗教观念是相对的，说我们需要避免只是好的事，只是善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需要严厉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很可能以好的事、善事而自我满足，就完全误掉了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好，继续往前。第一小点，基督徒只能做出乎生命的事，在这里有恶事，有善事，也有生命的事。当然，我们对主与主的关系完全是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在他里面，他来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生命。第二小点，在创世纪二章九节，善恶摆在一起，两者是在一条路上。我们说走错路，善恶摆在一起是一条路，生命是另外一条路。我们很容易糊涂了。如果是好，应该是不是就是生命啊？如果是对的，是不是就是生命呢？善恶是在一棵树上，生命是在另外一棵树上，是不同的原则。好，继续往前。基督徒只能做出乎生命的事，在这里有恶事。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里面的生命。基督徒完全不是对错的事。当我们得着主给我们做生命的新的生命，哦，对不起，我是不是刚刚读错了？哦，但是还是很好的点，对不对？我读错点了，我在享受那些点。我们得着另外一个生活的标准，对不起，我读错点了。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小点。有一个标准比善的标准还要高，这个标准乃是生命的标准。生命的标准，基督徒的生活标准不只是对付恶的事，也是对付善和对的事。许多事情虽然按着人的标准是对的，但是按着神的标准却是错的，因为缺少神的生命。你弟兄的见证关于这点，他说当他看到这个光改变了他基督徒的生活，这是你弟兄的见证。他看到知道，通常他问的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好的，这是他的标准。但是他后来发现，不，我需要改变。这个问题乃是这是不是生命，不是是不是对的，不是是不是好的，不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乃是是不是生命。第四终点，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里面的生命。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生命之外有所决断。 Amen 主。第二小点，里面生命加增的事就都是对的，里面生命减少的事就都是不对的。哦，这是一个大的点，我们等一下会给一些例子。第三小点，我们的道路是神的生命，不是是与非。这两个原则的分别太大，对比太强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接近的。我们说我是对的，我们很好，是不是跟生命很接近啊？不，是非常的分别太大了，对比太强了。只是我们没有这种的思想，所以再一次，我们需要厉害的改变。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厉害的改变，甚至你可以看看马太17章的例子， 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在那里，还有摩西和李以赛亚在以利亚在那边。摩西代表律法，然后以利亚代表伸言者，这里有律法和伸言者的，他们代表这个，他们是非常够资格来讲的，但是神却在变化山上使他们安静下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们要听他。我们每整天听谁啊？整天当我们要做事的时候，我们在听谁？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听我们自己设定的律法，好的律法，自定的律法，对的律法，还是我们听他？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只是听你。好，第四小点，我们只有一个问题，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起来的，或者是萎下去的，这要断定我们的道路。弟兄们，姊妹们，看看这是多简单，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升起来的，还是萎下去的？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的差别就是，生命树是非常简单的，生命树是简单的，这个源头是生命，它的成分是生命，终点也是生命，完全都是生命。但是知识善恶树是非常复杂的，是个非常复杂的树，也是非常复杂的原则，你至少这那个名称就有三个字，就很复杂。知识有多少知识啊？什么知识？谁决定这个是知识？太复杂了。还有善，我想我们在这个会场里面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同意什么是善，我自己都不能够同意，我18岁时候觉得是对的，是善的，现在完全不同，非常复杂，非常复杂。而且恶呢，我们都不能到那里去，以前觉得是恶的，现在变好了，好的变成恶，谁决定呢？谁来决定？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注意听这一点，我们只有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升起来的，或者是萎下去的，这个是标准，这个是标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兴起来的，或者是下去的。我们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感觉，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得着宇宙里面最高的生命，我们的灵是满了神圣的生命。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特别五件事情是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原则，我们应该里面满了感觉，但是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非常的迟钝。以弗所书说我们就开始不在乎了，好，我们都不在乎我们里面的感觉了。我给你们两个例子，一个是从灵后二章，我们对这个经节也许都非常的熟悉。灵后二章，保罗要去传福音，他要去传福音。我问你们，传福音是不是好事啊？他要去特罗亚，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好，所以保罗他在做对的事，好的事，合乎圣经的事，他要去传福音。他到了特罗亚，发现有一个更好的事，是主把门开了，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在那里安排任何事让门打开，主已经把门开了，那现在确定一定是他要去传福音了。结果他怎么说呢？我灵里不安。在那个时候 他就没有传福音。他邻里不安，保罗是个弟兄，他是照着他里面的感觉而生活的人，不是凭着外面的情形。这个对你会不会很难做啊？你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你发现哇，他们那个门是大开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停一下说，主啊，你现在要做什么？我不愿意，不在乎，我现在就要顾到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这就是保罗生活的情形方式。再给一个例子，这是尼弟兄的见证，我以前没有读过，但是我就告诉你们，尼弟兄当然他在这个时候是信徒，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工作里面侍奉，然后他就碰到一个弟兄，他有一个非常很严重的财务的问题。那照着尼弟兄的观察，那个情形大概从各方面都不会有帮助给他，没有人会给他帮助，所以尼弟兄想了之后，他就说，我也许应该帮助这个弟兄，这是对的，我要给这个弟兄一点的钱，所以他就告诉弟兄说，我要给你一些的款项。就尼弟兄就跟那个弟兄见面，然后把这个钱给他，他说，我觉得给了他之后我应该非常的喜乐，我盼望，因为我在做这个好事，那这个弟兄的情形非常的糟，我应该很高兴，但是当我把这个钱交给这位弟兄的时候，他说，我里面的生命萎缩了，我里面的生命枯干了，他说，我不懂，我应该很高兴，我应该很喜乐，我做些好事，我帮助一个弟兄啊，我在帮助一个弟兄，他的情形不好，我帮助他，我应该非常快乐，但是在我里面枯干了，然后主向我说话，你所做的，刚刚所做的，乃是你的好的作风，你做了一件事情，完全是一个好的作风，是天然的好良善。结果尼弟兄他说，我就回到家里，我跪下来，我向主屈膝，我认我的罪，他说这个是罪，我向主认罪，求主赦免我。哦，这个就是照着生命的原则生活的方式，这实在不是件小事。你们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不知道。在承认你认罪，你所做的好事，你所做的对的事情认罪，而且在你里面有这样的确信，我需要得赦免。我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很快的讲一下。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我有一个名单，就是要接触的名单，听到一些情形，我就觉得你要鼓励一些人，所以我有这个名单在我的桌上，就是我该接触的人。当我坐在我桌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第一个名字，我就说，哦，对，那个弟兄，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我应该鼓励他，所以我就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给他。这个生命实在是很奥秘的事，我做一件好事，是不是顾到圣徒很好啊，来牧养圣徒，但是当我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我用尼弟兄的话，在我里面的生命枯干了，我非常的不清楚，我不觉得我说了任何不对的话，我也不是用了错误的话，好像我说的都是对的事，但是在我里面的生命枯干了，萎缩了。然后跟这个弟兄讲完话之后，我里面有很清楚的感觉，从主来的， 那个电话是从你自己来的，不是从生命打的。你就是想要做件好事，你也像这个弟兄完全没有供应生命，因为不是生命起始的，你说了些好话，但是不是生命。我就说，哦，主啊，赦免我，赦免我。这么盲目，却没有顾到我里面的感觉，我就停下来说，主啊，我应该停下来说，主啊，你要不要打电话给这个弟兄啊？没有，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事，是个好事。结果我就误掉了这个机会。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小点。神乃是要求到神的生命满足了才够。我们要做到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满足了才够。 Amen。 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做事要满足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行。第六，基督徒不是因为犯了罪在神面前认罪而已。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许多时候是因为做了好事而在神面前认罪。哦，主耶稣光照我们。第七，我们生活的原则不是分别善和恶，我们在神面前所分别的，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来决定所分别的什么是生命和死亡。心思置于灵，使生命平安。我们要学习这个，整天我们都要来学习，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来到神面前来决定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李弟兄倪弟兄这样说过，错，什么是错是错，但是什么是对的，不见得永远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是错的，我们不要把这个误解。我们聚完会之后到了帕马35的车速，你说主要我开90里，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错的就是错的。但是什么是对的，不见得永远是对的，在于生命，在于生命。事实上他的要求更高，他不是低，它是更高的，比对和错更高。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寻找神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里面应该有一个光照，应该有个照亮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我们该走哪一条路。好，我注意时间。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一个长的祷告，我现在有个短的祷告，我现在与你们一同祷告，是个短的祷告，所以你们要不要阿们呢？阿们我的祷告。主耶稣恩待我，你们重复我讲的好了。主耶稣恩待我，让我能够凭着生命树的原则而活，不是凭着知识善恶术。我愿意一直不断的注意生命。 Amen。 我要问什么是生命的感觉，真是太好的短的祷告，整天向主这样祷告，主啊，我要顾到生命的感觉，主啊，恩待我，让我顾到生命树。 Amen。 许多的难处，圣徒们，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很多我们所犯的错误都是在于这一件事，就是只顾到对和错， 顾到好和坏，却不顾到生命。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婚姻里面的难处的主要的问题，就是顾到对和错，结果造成许多的问题。当你那个是标准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标准放在我们的妻子丈夫身上，却不顾到生命，这我们给我们很多的难处，教会生活里面很多的难处问题。李弟兄这样说，他说教会里面 90% 的问题就是因为圣徒们彼此定罪。他这样说过，90% 的教会里的问题就是圣徒们彼此定罪。我们为什么定罪别人？因为我们有个标准，我们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如果你在我的错的标准之下的话，那你不好，你不行，你这样子不对的，你这样不对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就批评你，论断你，至少里面这样。哦，主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顾到生命的感觉，这个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在教会生活里。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事实上，在我们读这个点之前，我要加一点话，也是在于我刚刚读的这本书里，在这一章里面，就是讲到要跟随生命的感觉，照着生命的感觉。李弟兄在这里说到，特别在那一段话最后，有一个问答的时候，有圣徒们可以问问题，然后李弟兄就回答。那我来看这些问答的时候，觉得非常得光照。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从生命来的，还是从我的头脑心思来的，这是很好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不能够分辨，这是问题，这个感觉是从生命还是从我的头脑来，我怎么能够分辨呢？我怎么来分辨这两者呢？李弟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他首先说，是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膏油的涂抹在教导我们，生命在运行，而且一直在不停的在我们里面运行，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不断的运行，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在发生，弟兄姊妹们。所以他说，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太多的感觉呢？为什么我们这些信徒没有太多对那个生命的感觉有感觉呢？然后他说，这里有个秘诀，因为这里有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是那么爱主，我们就是不是那么爱主。然后他用林后11章3节，保罗在那里为哥林多人征战，他们要他们要被那些不同的教训被破坏，然后他说，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他把信徒看作是一个妇人，要与一个丈夫成婚配，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就非常的简单，就能够非常单纯的跟随主，因为我们就是爱他，弟兄姊妹们，因为不是生命的感觉在这边，主在那一边，不是这个生命的感觉非常模糊，然后主在这边。他们其实是两者不可分开的，他们两者是不可分开的。什么能够使我们愿意要来摸着生命的感觉？但是在于我们对主的爱。然后他说，我们就是不那么爱主。有一点我非常珍赏能够来参加这个节期的，就是你们也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节期，至少有一位弟兄或者不是很多弟兄 都跟我们交通道，要花个人满了情感与主在一起私人的时间在主面前。你在什么地方有人要你在早上花时间在主面前满了爱，花时间在主面，这个电视的节目会帮助你吗？工作会这样鼓励你吗？没有任何东西会这样鼓励你。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在这份执事说话之下，总是鼓励我们要与主，要爱上主，每天早上要爱主。哦，感谢主，我们能够爱主，我每次都很惊讶，弟兄们都会重复，一再一再的重复，从讲台上让我们看到个人情深私下的爱主。我非常受激励，因为弟兄们一再一再的鼓励我们。第二点，我是想也许我们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需要一再的提醒我们，每一个节期都像我们这样提醒，也许我们在这方面实行上是缺的。是的，这两者都是对的，一面是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缺乏，所以我们需要在每天早上征战，为我们与主相爱的时间要为这个征战，要与主有这样情深亲密个人的花时间在主面前，这个就能够增长我们里面对主生命的感觉加强。第二点，李弟兄这讲第二个关键，就是在我们不爱主之外，我们有太多的意见，我们就是满了意见，我们满了意见，什么是对的？如果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为什么还要寻求答案呢？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我也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为什么要问主呢？我们满了意见。那这里话里面有个例子，我就没有时间去讲，但是弟兄们，我们需要从我们的意见得释放。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一切，这些意见把我们从里面吃光了，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因为我们的意见。哦，主耶稣，所以这两个关键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生命的感觉，就是第一个要爱主，第二个放弃你的意见，爱主放弃你的意见。好，然后他这样结束，他说我怎么能够分辨这两点呢？那就是我们第三大点，我们很快的来读，这个是与分辨有关系的。这是李弟兄的答案，他说我就读给你听，我们应该简单的跟随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不要太分析，不要去分析，不要内顾自己，这是我还是主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犯错啦，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呢？错又是错又是对错，我们还是在错的树上。哦，只要简单跟随你里面的感觉，直到里面的感觉改变，这何等的简单。跟随里面的感觉，跟随里面的感觉，不要分析太多。好，我们来读第三大点。好，所有安南罕全时间训练的弟兄姊妹们站起来读第三大点，还要读下面的点。我们若要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分辨灵与魂，并且认识灵。主就是那灵，在我们灵里生活、居住、运行、行动并行事，并且我们与他成为一灵。我们若想要实际的认识主，并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他，就必须学习分辨我们的灵。我们若不认识我们人的灵，就不能领会神在我们里面的行动，也不能跟从主。因为今天主乃是那灵，活在我们灵里。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灵与其他内里诸部分的不同。三，在我们的魂里做任何事，不论事是对或不对，都是活在旧人里。因此我们需要否认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的己。 当我们跟从灵，我们就是跟从主自己，因为主是在我们灵里。 Amen。 主是在我们灵里。 Amen。 太好了，赐生命的毒，太好了，谢谢你们。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这一段是摸到特别的负担。我们要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觉。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所讲的实在是一个奥秘的事，不是说这里是生命的原则，你看不见的，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是奥秘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够领会，特别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找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第一终点，生命的感觉是主观的、个人的、实际的。第一小点，在消极一面，这里有一个消极的一面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在消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死的感觉。这个在你纲要里面没有列出来，但是我给你一些话让你来领会这个消极的生命的感觉。这从执事的话里面有的，我就把一些话列出来，你们也许要把它写下来，为着你的考量，来描述什么是死的感觉。不安、不安、不满足、空虚、老旧、枯干、黑暗、不和谐、不安、不安息、捆绑，而且是焦虑。你可以看到这里引用的这个只是我的注解，在马太六章说到，不要为着你要吃什么，不要担忧，要穿什么吃什么，不要忧虑，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他们都是在那里寻求。这就表征这个忧虑就是死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所以这里所有的感觉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为什么要顾到这个呢？为什么要知道死的感觉？因为这个对我们就是一个警戒，是一个警告，表示我们走的路不对了，我们是在错的树前。生命树不会产生我刚刚读给你们的这些事情，我们一定就是摸着死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我枯干，我不安，我要转到我的灵里，就是主所在的地方，生命所在的地方，生命树所在的地方。好，第二小点，在积极一面，生命的感觉是生命平安的感觉，感觉刚强、饱足、安息、明亮、舒服。 Amen。 这里有另外一个感觉，让我们可以摸着，我们是在摸着生命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温度计。好，这里是我讲到生命的感觉的源头是神圣的生命。第一个是神圣的生命，我们接受了主的生命的时候，就得着最高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然后生命之律，在这个生命里面有生命之律，自然而然的律，把这个生命实行出来，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教导我们一切。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进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继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运行。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个生命的感觉，是神圣的生命，这个源头是神圣的生命。然后第三终点，这里生命感觉的功用是使我们知道自己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这里有个功用，为什么我们要管这个感觉呢？当我们有生命的感觉，我们就是活在肉体里吗？肉体与灵是相对的，我们活在天然的良善好里面吗？这个是好的，但是这可能是与神圣的生命相对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要来带领我们，我们是照着生命或死的感觉，生命或死的感觉在这里带领我们走的路。弟兄姊妹们，你们必须要知道，在主的恢复里面，主的恢复主要是恢复生命。你说主的恢复是什么？我有一个定义，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主的恢复主要的首要的是在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生命。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却不在生命里，我们就误掉了一些，我们错误的解释了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们，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生命。你看看倪弟兄、李弟兄的执事，你必须要总结他们的执事，他们的特征。李弟兄的执事的特征就是生命，顾到生命，经历生命，认识生命。倪弟兄和李弟兄都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改变我们的观念，非常厉害的改变我们的观念，不是好坏，乃是生命的故事。主的恢复是生命的故事。好，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大点。哦，对不起，第四终点，信徒的生命长进不长进，就在于他如何对待生命内里的感觉。以弗所书也讲到，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我们在很多事上都要长大到主里去面，但是我们就需要有生命的感觉，对我们能够清楚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些事情。第五终点，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生命的感觉里，并天天活在这种管制、引导、指引的元素之下。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整天有许多短的祷告，主耶稣，主啊，引导我带到生命的感觉里。主啊，我不愿意我的感觉是像不信的人一样，在教会生活里，我不要是像个不信的人生活，我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开车的时候短的祷告，你在工作休息的时间，你说主啊，感谢你，你是在我里面神圣的生命，我要整天都在这里感觉到你，甚至现在 Amen 主。第六，我们越照着灵而行，并跟随生命的感觉，就越照着生命的原则而活。 Amen。 当我们照着生命的感觉，我们就会照着生命的原则而活。好，最后一点，姊妹们，第五大点，弟兄姊妹们，第五大点，这是非常实际的路来结束这篇信息。我们若照着生命的原则而活，我们辨识事物， 这里讲到辨识事物，我们前面讲到我们里面的感觉，辨识里面的感觉，现在讲到外面的事物，我们辨识事物就不会照着对错，乃照着生命或死亡。哦，我们没有时间进到这一切。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四个主要的事例让我们看见，每个事例不同的人来到主面前，包括罪人、宗教人、他自己的门徒来到主面前，要主试着要主在不同错的树上，又是在对错里面。这里有个情形是对或错，是还是不是，是好还是坏，主总是拣选第三个答案，他没有拣选第二个答案，他就一直在生命上，一直在每一件事都是在生命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来对付一切，面对一切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辨识这些情形？对我来讲，第一件事就是考虑这个网络，在网络上有许多的东西，很多的电子邮件，甚至有一些不同意我们的圣徒们，他们在这个网络上都是专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都有个平台，他们都可以讲他们要讲的。我们如何来辨识那个电子邮件？第一个，你要非常的简单，你要照着在基督里面的单纯，在你里面的生命是兴起呢还是萎缩下去？所以你不需要读整篇的电子邮件才决定。我最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写得很长，第一个我没有时间读全部，但是我读了几句我就知道那里没有生命，我说读完了就取消了，我不需要读全部。不，如果我们是照着生命的感觉来辨识的话，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牵涉的，我们的非常简单，就在我里面的生命是加强升上来还是萎缩下去，这么简单。而且这个也是在于你在这个网络上面写的各种的信啊、邮件啊等等，你要也在于你写什么。我们在那边写信的时候都会讲说你可以要送出去呢还是要剪掉，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点是说你查查你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寄出去了发现需要收回来太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们稍微停一下来考虑一下你灵里的生命的感觉。当你写那个时候，你里面的生命是升起的呢还是萎缩了，让那个做你的引领。好，我没有把这个点读完。好，我读完。好， Ricky 弟兄，谢谢你。第一终点讲到约翰福音，强调一个事实，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相对，我们不该在意善恶，乃该在意生命。好，我们都站起来读第二终点。 Amen。 辨识一件事最好的办法，辨识的秘诀乃是照着生命或死亡来辨识。我们必须学习照着生命和死亡来辨识，分辨事情，拒绝任何剥夺我们对主做我们生命供应之享受的说话，而接受主真正的执事。真正的执事总是加强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Amen。 要拒绝或者是接受是根据生命的供应。 Amen。